加入浪音。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应该叫做思路，是有关 Python to Erlang 的。喂，好像这声音有点小，没关系。我们继续。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文档的这个。好，稍微待会儿。好，喂，好，快速过一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思路吧。先看一下它这个版本，可以注意到，经过昨天的这个交流，我还特地补充了一点点，啊，这个也说明这个我们像这种集会，确实是很及时和很必要的。那么我先声明，啊，我是个 Python 的，啊，这个从我打扮也能看得出来。但是而且很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基本上听过昨天的几个讲演呢，知道大家也基本上都会 Python， 这个呢可以使我这个沟通的很顺畅。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我说的时候呢，随时可以打断我，就是进行交互。OK， 为什么喜欢 Python？ 那么 Python 的妙处，大家呢可能各有感触。就我来说，就一个词儿 ，Pythonic。OK， 什么是 Pythonic？ 那么穿过这一件 T 恤的人呢，基本上定义过 Pythonic， 就是 Simple is Python。OK。那么具体呢，今天毕竟是 Erlang 的这个技术交流会， Pythonic 呢不展开来讲，但是这个词儿大家应该知道。 OK， 那么作为一个 Python 呢，自打知道这 Erlang 之后呢，很垂涎于 Erlang 的什么东西呢？就我来说，第一个是迸发响应。为什么用这个迸字呢，而不是用并字呢？因为呢，它是这个就 Erlang 来说呢，他最擅长的是虽然是并发计算，但是而且通过并发计算，而且就是说天生的这种分布式呢，它能够很好的响应这种触发性的这种大批的这个请求。我估计这个于峰，你在实际开发当中会碰到这种情况，网络设备突然是迸发大批的这个数据包，如果用其他的方式的话，用其他的语言这个开发平台的话很难处理，除非你预留或者说预备很多很多通道。但是 Erlang 它能够应该说是用容错性或者内部的一些健壮性能够响应这个迸发，这个是其他语言特别是 Python 作为 Python 呢很垂涎的一个。还有一个呢是天然分布式。 OK， 分布式这玩意儿或者叫网格计算，在其他语言里头呢是一种很高深很特殊的一种计算和那个应用模式，你要专门去想，专门去开发的。在 Erlang 里头呢，它是天然的。OK， 热部署，这是我最垂涎的，因为一般来说呢，就我来说，或者说就大多数这个 Python 呢，他们要么是从 Java 过来的，要么是从这个 PHP 程序员过来的，基本上面对呢都是外部应用。在外部应用里头呢，最重要和最头疼的呢，就是在在线网站这个安全升级以及回滚这方面呢，也是 Erlang 也是天生做到的。 OK， 那么怎么样能让他们结合呢？如何让他们结合呢？这是我今天想经过我自己个人的思考，然后呢能引发大家的兴趣，对此持续思考的。毕竟现在在中国也好，或者在世界上也好，好歹这个 Python 这个用户群体 Erlang 用户比较大一点。 OK， 对吧？那么想更好的就推广一门语言的这个为世人所知，以及就是说推广它这种应用平台的这个认知度的话，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呢，找一个盟友，对吧？那么就我来说，就我感触来说，现在全球曾经出现过2500种这个语言，我觉得这个这么多语言的信徒里头 ，Python 呢 ，Python 用户呢是最开放和热情的。OK。首先呢，最完美的解决方法呢，我觉得就是应该 Python 和 Erlang 呢能够无缝的进行交互，相互之间进行交互，所以我们那个双箭头。 那么想也不用想，想稍微一想就觉得这玩意儿绝对困难。为啥呢？因为一个是纯 OOP， 一个是纯 FP， 一个是名称空间，一个是纯消息，所以呢基本不用想，想再让他们俩无缝的进行交互，这事儿呢就我的智力来说不可想象。 OK， 那么只能单向的来，只能单向来。首先呢，如何让Erlen对 Python 进行很好的调用和通讯呢？第一个自然的方式呢，就是基于网络的 socket， 这个比较自然一些啊。就是如果对 Erlen 对 Python 或者说都是稍微有点了解啊，好，稍微有点了解的话，那么首先想到的是标准的这个网络上两个服务之间的沟通，那么就是 socket 服务。这里呢就是说也是发了一些代码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厄勒呢你只要改造你原先的这个厄勒的这个叫什么代码，相入能对这个专门接口的那个 socket 的响应。 OK， 这个呢是首先是厄勒 soul 方面的这个声明，很简单，就是说把主程序的调用的情况，就是在什么地方该起什么东西说了一下。重要的是后头的 malloc， 这个 malloc 呢也就是守护一个 socket 的一个端口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在这里头就包了一个端口的那个叫什么输入。然后呢连接处理这都是用标准的这个 Erlen 的这个叫什么内置方式。重要的呢是它做一个 do send， 然后呢响应是 do request。这个呢都是差不多是所有网络服务或者网络响应的 server 的标准做法，都很简单。但是在那个 Python client 呢更简单，它就是说用 Python 的专门的 socket 包打开东西进行交互，这是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事儿，就是一个 hello world。发过去了之后呢，那边响应出来，打印到 print 的那个控台上或者哪里，或者说再传递回来。但想想，我仅仅是让他们俩能够交互，这就已经是至少要相到主循环里头，要包装一个端口，接着要专门为这个端口呢做一个 process， 就解包的，还有一个是 send 和一个 receive。那么这种方式，虽然是很标准，但是开发起来包括维护起来很困难，就是它至少你得把人化成机器帮他干这三件事情。那么再想想不用这个东西呢，那么用中间文件呢，中间文件的话有最大的问题呢，中间文件最简单，它比 socket 还简单到哪里呢，就是两边根本没有什么守护关系，都是定期往哪个地方放东西，那么该怎么拿。这个中间文件也可以是 XML， 比如说现在流行的这种数据档格式。但问题是啥？中间文件当碰到的这种迸发型的这种响应的时候呢，它的硬盘 IO 是个很大的问题。要么你如果铁了心用中间文件，我为什么第二个就想到文件呢？因为这个其实很多人呢就是做网站的时候呢，首先想到 MySQL， 但实际上 MySQL 这东西不靠谱，它跟 PostgreSQL 还有什么 Oracle 这种东西大型数据库来说的相比太清晰啊。而文件本身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数据库，特别是在简单或者你的这个应用模式很单纯的时候。比如说我为什么对文件后来是越来越有信心呢？因为一直管的那个叫什么 Wiki 系统是 Python 的 monomer，我们通称着摸一摸，对吧？那么它就是纯文件，更何况还有 CVS， 也是纯文件。纯文件东西可靠是可靠，但问题是碰到巨量的这个请求和响应的时候呢，它的瓶颈呢都跑到硬盘上来了，而不是我的应用。那么当然这也有方法解决，你要么是加 Minicache， 要么是加什么乌贼之类的东西。但总之这种事情呢，放在就是说，想达到那个Erlen一般那个做出来的那个服务的那种质量的那种品质感觉很困难。 那么 OK XMLRTC 呢， XMLRTC 这是另外一种，其实等于说是另外一种socket， 但是它呢是要求双方，或者是我在我这种应用这种叫假设情况下，至少是鄂伦那边要有完善的这个 XMLRTC 的这个响应服务，它只是比 socket 的那种方式呢更加离散化了。我能够接收，就是说因为我 socket 的话我必须开一个端口守护这个端口， XMLRTC 不一样，它是顶多是开了一个叫什么，应该说一个通道，当然它虽然也是一个端口，但是它能够接收 RT 离散的这种服务请求去响应。但这个呢也是涉及到两个语言，或者说鄂伦那边复杂的这个响应，而鄂伦本身它又是 FP 的。FP 呢就是说要求你这个叫什么，我感觉 FP 呢就是说要求你这个应用逻辑的这个闭包啊，或者说就是无关性。XMLRTC 呢是不一样，你这个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蹦出来一个东西，这种守护呢曾经写过，但是用于 PHP 写的，但是就感觉这个也麻烦。所以呢总之，那么 OK 也有听过昨天的时候呢，那么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方法，就用那什么 Erlang 它这个内置环境的 POT 这种机制来直接去调。 OK 昨天于峰，我看于峰那位哥们没来吗？啊，对对对对，他也演示了一下。OK， 要做一个 POT 调用的一个东西，搁在里头呢也有很复杂的这个处理。总之一句话说出来，很婆婆妈妈，而且很麻烦。毕竟如果是这么做的话，Python 这边呢是要求对鄂伦那边呢很了解，鄂伦那边呢还是要准备很多东西来响应外部的这个叫什么外部的需求，总之很妥当。那么这事儿呢也可以先撂下。那么再尝试一下反过来，我那个 Python 去调用鄂伦的各种各样东西，而不是鄂伦主动暴露出来或者是去调用别的东西呢，这个我可能比喻这个说法可能不对，但是箭头呢就是主观能动性如果放到 Python 这边，毕竟 Python 它是快速开发，而且这个数据结构也很多很 easy 的话，那么这会儿呢有什么最重要的毛病呢，它是线程要跟进程，就是说而且是很可能而且是必须会跨出一种进程交互，那么也只能说勉强。当然有方法，比如说现在的之前的这个PyEarlin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它呢是用了很完善的一整套包，就是说等于说是 PyEarlin 是啥呢，等于说是 Python 做的一个 POT， 做的一个 POT 啊
C log
对，是 C 做的，但是它是完全是给 Python 做的。
C node
对，用 C node 开发的是吧？
对，用 Python 把，就是
用 Python 把 C node 实现了一遍。
对
吧？是这意思吧？对，是这意思。但很可惜，这已经死了这个项目。OK， 那么反过来，我既然是要面向多这个叫什么并发也好，这种响应好，纯面向线程的这个就增强型这个线程的模式，就是说在线程就是 focus 线程的这种应用语境下头呢，想达到并发呢 OK 增强并发这种形式呢有 selectly Python， 但这跟 Erlang 没什么关系，对吧？但是它好歹是已经能够做到 Erlang 这种并发响应，而且是能纯 Python 的那种语速来快速开发，这个而且很成功。只是呢，现在为这个硅的大叔不待见，他总觉得这玩意儿比较邪恶，多种场合对他也是不置一词。OK， 那么后来呢，在做这个资料的时候呢，很惊喜的发现有这个东西，当广告词，这是广告词，它是 Python 加 Erlang 的 Category。Category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用 Python 的这个线程模拟出面向消息的这么一种操作， 举个例子，这是个例子，就是定义了一个 thread， 就是定义了自己的这种线程。好，中间我这个定义的这种各种函数细节都隐去了，但是往下看，它这个用的这种方式跟鄂伦简直是一模一样。首先它先包了一个这个线程一个实例，这块你就可以把它想成这个包了一个这个叫我一个鄂伦的一个进程。OK， 接着呢把它呢进行初始化，然后呢直接对它散了一个消息，我要求它自增，要求它自增，散它了两次，然后呢是要求那个 print， 就是要求它打出回应，再散它了一次，又打出回应，最后呢 stop。 也就是说它这种整体操作跟 Erlang 里头呢，就是说我初始化 OK， 我发消息给它 OK， 停止到它，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实际上呢是 Candy Green 呢，我看着他这个主页说，或者说有人看过他这个处了之后呢，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完全参照着 Erlang 就是 Programming Erlang 那本书里头的，主要的就是第二章节和第五到第七章节的所有函数，就照着那函数的那个输入输出方式用 Python 实现了一遍。这是 Candy Gray 啊，想等于说是想向这个鄂伦致敬的，这个 Python 世界想向鄂伦世界致敬的一个作品，就是他用线程方式模拟出进程项目之间这个沟通的这种并发响应的这种应用模式来。那么简单的说，我只是举了个例子，这个最基础的例子。简单的说呢，它就是说 Python 仿鄂伦的一个作品。那么同类型的东西呢，就好比是 JSON 呢，就是说是用 Java 把 Python 的所有东西语法包括特性实现了一遍。那么这个什么 Candy Green 呢，就是说是 Python 干脆我既然我跟你鄂伦没办法很轻易的相互之间交互，干脆我实现你，我用 Python 自个儿实现一下。就其实 Python 和 Java 呢好像都有这种天然的这种像莫比乌斯环之类的，我实现你，你实现我。 Python 现在至少我知道有那个JSON 还有那个 PyPy， 就用 Python 再把 Python 实现了一遍。那个是为了追求，不是说追求一种试验，它是能够彻底的摒弃彻底的摒弃，就是彻底的把它对象化，把这整个这个语言对象化，所以有个 PYP 还有这个项目在这里。OK， 那么既然这是个纯仿造的作品，那么也就是说，线程想用线程基于线程来做到真正的这个分布式并发，这个我给了个颜文字，这个是应该是很形象，是一种很比较怎么说呢，不说比较自虐，确实是一种很痛苦，或者说是可能会得不偿失的事情。虽然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 Candy Green 这种实现方式和思路，而且他已经做出来这作品很酷，但实际上基于现成干这种事情都是在那个叫什么一个主机里头那一天去干这些事情，你如果跨了主机的话基本上不可为。那么现在反过来想想，我之前的纯粹是以一个 Python 的这个身份想把 Python 的这个方便性和鄂伦的强大和容错性融合在一起，那么摸了这么一堆发现都不可为，那么再反过来想想，我 Python 图鄂伦到底图什么？首先是并发，而且是针对这个多核时代。这个呢反过来想想，其实在大多数现在主流这个语言诞生的时候呢，多核这件事情呢都没有形成主流趋势。但是这个 Python 呢，包括 Python 呢，话不说了 还有 PHP 等等这些新兴的这种脚本语言，反正我感觉他们随着这个社区的扩大和这个应用这个多和呼声在不断的回响，应该可以很及时的，就是说这个叫调整自己，加入这种支持。你比如说现在 Python 3000出来了，如果4年之后 Python 4000也是有可能的，毕竟规则还是年富力强，能干这事儿。而且呢 ，Snacklist 那个 Python 那个社区呢，也有很大一批牛人，就是因为毕竟这个东西 Python 它也是 C 开发的，鄂伦也是 C 开发的 ，OK， 好，这总算找到他们的共通性了。既然鄂伦在之前已经展示出来，我用静态语言能够做到这种基于进程的这种并发，而且能够达到很高的这种，不是说艺术性啊，很高的这种工业运行的这种能力的话，那么同样是用 C 写出来的 Python， 他想加入这些特性也未尝不可。所以呢，说并发这个事儿是什么呢？我觉得呢，就是说是可以期待，要么就是还是干脆就用鄂伦。那么分布式计算呢，本身呢，就是说是 Python 这边呢，它可以调很多 C 的那些库，或者说用本身一些特性呢，分布式计算呢，或者说用专门的那种分布式的框架，至少我知道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寻找外星人那个 BOINC 啊，哦，就是那个不是麻省理工，反正有个大学，它是专门把它的一个分布式计算的框架已经完全开源出来了。就是分布式计算这事儿呢，可以不勉强完全由这个叫什么软件自己或者语言自己去做，有现成的长期运行可靠的这种分布式运行框架来用，可以寄生到它们或者利用它们。但是最没办法和最眼热的呢，就是这个热乎数，这事儿是一定要，现在呢，我就应该是就鼓励大家要想办法，不畏艰难险阻，要先把这个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或者说最好的一种步骤，能够利用鄂伦把 Python 的这种外部应用的这个热部署做起来。就是说我不眼馋鄂伦的一切其他东西，仅仅是它的热部署，我就足以让我去驱动我去这个研究它，并且把它跟这个 Python 这个结合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多台服务器的这个各种应用，我进行部署的时候，不用像以前一样，我非得再装另外一整套这个网络，这个叫什么网络监控系统、主机监控系统等等一系列东西，我只要装一个鄂伦。而且这个鄂伦，听了昨天那个于峰介绍呢，他对这个我环境的这个运行，或者他本身的环境的这个本身这个运行，他有很好的内置的这个叫什么统计机制。就是我通过鄂伦的，就是把鄂伦不把鄂伦当一个语言，当一个平台，一个就是抽象于这个所有硬件操作系统的一个网络应用平台，这样去用它。而这样用使用它的时候呢，那么它最现实的情况就是热部署。有了这个热部署，那么我们的所有应用呢，它这个安全升级正常回滚，还有这个就是说是实时，可以说是实时的扩展。比如说我一旦发现它这个应用有不足了，马上加几台机器通过鄂伦部署出去启动起来，这事儿是绝对是值得去做的，哈哈。OK， 那么这是我的自问啊，也希望大家跟我一块儿去支支招，想一想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把鄂伦这种强大的东西呢，在这个 Python 世界里头呢复原出来，或者能够加以利用。鄂伦和 Python 呢都非常强大，但是结合的话，要如何辨别合适的情景，如何处理互联互通，如何发挥双方的特点，关键是双方的特点，绝对不能勉强 Python 为了鄂伦什么特性呢去改变自己特性，更加不能勉强鄂伦呢为了 Python 的这种 OO 的这种东西去改变它的 FP 的什么特性。那么这一些呢，是我只能说是今天呢通过我这种可以说是比较失败的这种不同的尝试啊，希望大家去持续想这些事儿。那么 那么 Python 的反过来 ，Python 擅长的，我感觉啊，自我感觉是它的 I/O， 因为 Python 这个库呢非常丰富，它在不同媒介和这个不同媒质啊协议情况下，它对 I/O 的处理呢很 easy， 特别是它极其强大的这个字符串处理啊，就是那个就那个切片那种，我是见到的最简单的这种表现形式，写的又短，干的事儿又多。I/O 这种方面呢，它是很擅长的。另外呢，就是逻辑处理，因为它，可以说就是说，特别是事务逻辑处理，为什么这点擅长呢？因为它是用那个，我感觉它是用那个缩定来划分这个语言的逻辑模块。另外呢，就是说它所有的函数呢，基本上内置非常多。那么干什么事情，你可以用最短的这个句。就是最短的函数说出，或者说要求计算机想干的事情。而且呢，因为它这个用这个叫排版格式来区分这个逻辑，就是说逻辑区块，或者说这个叫作用域呢，能够保证我的这个脚本能够在这个所有人流传在所有人的这个叫什么视野当中呢，是完全一致的，可以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事务逻辑。也就是说，事务逻辑的开发和维护这是两回事儿，两个场景。开发呢是要求你啊类库越多，语法越简洁越好。OK， 在维护的时候，在要求你的这个叫什么脚本呢越容易理解，越一致性是最好。这两方面呢，这个 Python 都考虑到，而且很好的进行了支持。那么 Erlang 的特长呢 ？Erlang 的特长，或者说在Python 和 Erlang 的后面的场景在哪儿呢？就是说要求容错要求性非常高的时候，还有就是高度可扩展的时候，毕竟这个是天然 Erlang 是天然分布式的。那么还有呢，那么基于我感觉就是他们俩最互补的场景，或者最 Python 最需要 Erlang 的场景，第一个呢就是要求高度的这个网络通讯的这个容错的时候，还有一个呢就是高度可扩展，就要求我这个应用高度可扩展的场景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用的呢，那么就是说网络的这个游戏这种场景下，他们俩是应该有更好的这种交互性的整个相互利用的这个舞台。还有一个呢就是短信增值业务，这个是 Erlang 的这个 Erlang 起家的领域。那么 Python 呢，它也有它的这个比较擅长的这么一个平台叫 Twinsy 的，但是那个东西毕竟也是基于现成的了。它 Twinsy 呢有内部的机制去完成这种跨机器的这种消息转发等等，但问题是呢全都要人手工去实现。Twinsy 的不像 Erlang， 它首先实现了一个你可以立即用的这种平台它等于说是 Erlang 的像啥呢，就是我感觉它是像预制好的那种房子的那个构建，你可以迅速把Erlang一些构建呢搭起来，变成一个大厦，很漂亮大厦。而 Twinsy 呢，它只给你提供很高质量的这个叫预制板，这个玻璃还有什么砖头，你得自个儿搭一个房间出来再继续搭东西。他们俩就是关注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在短信增值业务这里呢有互补性。还有呢，就是说是 SNS， 就是所谓社会化网络服务或者软件这种情况呢，其实 SNS 呢，我觉得网络游戏应该属于 SNS 的一个，应该属于 SNS 的一个范畴。所谓 SNS 就是把人在社会中的活动给转移到网络的这种环境下去支持他们，并且是增强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互，特别是社会关系的交互。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刚好就是说，是它是什么？就是说，数据，实际上当然只要是在网络服务，在网络环境下的这种应用来说呢，都不是人与人，人与人的关系你必须是转换成数据，而数据与数据的关系呢，在这个什么就社会化社会化网络这个背景下的，或者这个应用主导化下的呢，它完全是离散性的，而且是有这种迸发特性的。比如说，就像好比当年这个木子美这个事件， 经典音乐几张照片 OK， 那么它的那个社会化节点的这个访问量和交互量会呈指数的上升，哎，就像这种，而且这种事件的这个触发和这个诱因非常，就比股票还要难以捉摸，你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它这种社会化网络服务的这个涌动会因为某一个特殊事件会造成整体这个服务的这个叫什么，就以前所谓那个叫数据分配模型，就是热区啊或者等等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情况下也正好是这个 Python 和 Erlang 互补的地方。 Python 在这里头能干了什么事情呢？迅速调整你的应用为专门某一个功能增强它。而 Erlang 在这里头做到什么程度呢？ Erlang 在这里就起到一个放海大地图，我能够最简单的方式扩展我的这个服务支持节点，同时呢能保证它的这个错误包容性能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情况。OK， 那么在这几个互补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主题这个环境或者说叫命题情况下呢，就我设想的应该是 Python 除外。什么除外呢？就是说你外部表现啊，输入输出这方面，就是凡是要频繁的变动的地方用 Python 去写，代价很小。那么 Erlang 主内，就是说你凡是跟性能相关、网络通信相关，你的这个叫或者说叫什么来着，就是要进行大批计算。就是这个大批计算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计算模型基本不变、长久不变的情况下，你把它从那个 O 情况下你转到 IP 情况下，我直觉上感觉这种计算效率会很高。毕竟 Python 它是脚本语言，解释型脚本语言， Erlang 它是编译型脚本语言，那不一样。这生成的是机械码，那个东西纯粹在一个永远单一的这个虚拟机的虚拟性运行效率来说呢， Erlang 肯定会比 Python 要高一点。当然这个前提也是你能够很好的把你的这个算法或者计算模式用 IP 的方式呢很完美或者很恰当的表现出来。哎，那么具体如何融合呢？这个呢就得要希望大家讨论。 OK， 我感谢大家，我基本说完了。那么有什么问题呢？我也说了，这一切资料来自互联网，所有想法来自日常学习工作，所有体悟来自各种沟通分享，特别是这种面对面的分享，这个效率很高。不像我们网络，哎，我打字很麻烦，然后打一篇过字或者其他人有的时候打错字了，这个还是就此喷吞口水。那么所有知识的来自网络分享印证，为什么呢？我必须把我想到和我或者说得到或者说有所问题发到网络上引起回响，这样呢才能真正产生大众的这个知识和体验，那进一步呢产生新的好东西。所有经验来自个人失败经历，这我觉得是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OK， 那么说个题外话，这个呢这篇 S5 我会放上来，这个各种各样中间参考的文件呢也都在这儿。比较特殊的话是这标了有大一点有死亡的这个只能大家看那个，如果能搜到这个Google 的这个 cache 的话还能搜到，否则你就去我的那个我用那个 Firefox 的 Firefox 分享在那个网站上，那因为全都抓到本地了，历史很多已经死亡的网站的文章我还能不能找到，叫 floss.lunquiet.org。 floss 是 FLOSS， 就是 free software 和这个就是说自由级开源软件，有这么一个缩写，其实是个法文。 OK， 着重说一下的呢，就是我这个演示呢是用 S5 纯 HTML 的幻灯效果工具，它就用 CSS 和 JS 完成效果。 OK， 那么另外呢我组织这个文档呢是用 Leo， 就是纯 Python 写的这个通用编辑环境，它是一种文学编程，这个文学应该说文学编辑环境，这个呢其实也可以在另外一次这个分享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交互。拍摄做这个应该不难啊。
100美元电脑
，不是100美元电脑啊。这个热乎说你的那个热乎水是啥呢？
今天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我当刚开始看到那个他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就想，其实从一个外就是一个非 Allen 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其实今天他谈了很多话题，我觉得是非常很有讨论的意义的。
也可能是讨论
这次的讨论
点太多，大家不知道该说啥了。啊，你说。
新的那个 Python 程序提起来都可以了，也许就可以了。
不是不是、
啊、
不是，我明白、
啊、
就是这一点呢，昨天我听他这个于峰讲的时候呢已经想通了，但问题是这热不署的热呢不是在你刚才说的能够通过 Erlang 去发布出去，问题是啥呢、
嗯、
热不署对 Erlang 来说呢它服务不中断，
对，
但是你 Python 呢就算这种方式
Python 的话，我们主要我觉得是什么，是一个设计上的问题
啊，
就是我想说，就是等一下我说那个说我是从 Erlang 上面去看我需要 Python 去干些什么事情、来阐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还是可以做到说就是服务不中断。为什么不中断呢？是这样，如果我们假设我们是用一个Erlang 的 Process 和一个那个 Python 的那个 Node 或者说一个Pod 进行通讯，那么就是说我这边需要什么他做什么东西，我把它发到 Python 那边去，他做了返回回来，那当我在升级这个代码的时候呢，我这边比如说是一个 GN Server， 我升级我肯定会保存我自己的这个东西、嗯、我就通过这个 这些 Erlang 这边去保存那些数据，而 Erlang 那边呢，而 Python 那边呢只做什么，只做那个
响应，
数据的
响应
处理和响应。
对对对。
那么他当他把我把它杀掉的时候，他那部分东西就等于说没有一个响应，那我这边再把它发出去。
明白明白，你这种说法呢，就是说是我 Python 这边呢不做应用。
嗯，也不是不做应用的，就是说
就只做计算。
嗯。
就不做，就是说 Python 那边的不会起进程，就只有当它掉的时候呢会起个进程。也就是说，我用 Python 的情况完全是离散的，不是连续的。
嗯。
所以我这会儿替换 Python 的话，没有任何影响。
对。
哎，
我觉得什么呢？我还想说的就是说 ，Python 在这方面到底有什么优势 ？Erlang 呢？我觉得说 Python， 它你刚才说逻辑处理啊，我觉得其实就我写过，就是写了一些 Erlang 的那个嘛 ，Erlang 的一些程序嘛，就是我们做的是就是那个呼叫控制嘛，其实里面就是实际上说白了什么一大堆意思，就是一个电话来了，我应该怎么搞，是不是？是一大堆的逻辑，用Erlang 去写逻辑控制，其实很简单，
而且不容易出错，
不容易出错，而且其实我感觉上比命令式语言还要再简单，有它的这方面的优势。
明白。
所以呢，就是说 Erlang 在Python 在这方面其实没有太多的优势，而且如果重写这个逻辑控制也不麻烦。
啊。
它麻烦什么呢？就 Python 首先我们很多历史遗产，这些历史遗产我们丢，就像我们的很多 C 加加代码，然后不能丢的。这些东西呢有可能我们可以搞一下，然后还有什么一些比较反复的那些计算，比如说生成一张图片搞来搞去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后来写的话，因为它要拷贝啊，你想如果一G大的那个的图片是有可能的，或者不说一 G 大10兆大的图片，
对对对，
我在里面我如果是 Python 在搞的话，我直接就在那块内存去插进来插出去的搞几下就好了，你一个 Erlang 怎么搞的？
对，所以我说，Python 它的擅长是 I/O 嘛。
啊，对，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完全我可以把它做的，就是说，可以让它能够，这个不是，就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状态我不需要去 Python 那边去搞。
明白，明白。那问题是还有个啥呢？就是说，还 Python 比 Erlang 还有个好处啥呢？就是比较流行。很多人你让他学这个 SOP 很困难。
不是，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系统设计的问题。比方什么呢？我如果能够把一些尽量简单的一次性的任务，设计到 Python 那里去，好，我可以让，我只要写好文档，我可以让 Python 的那些程序员根据这份东西来把它做出来。
对对对。
这样就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设计上的问题，它跟我们讨论这个。
是是是，就是我说指出来是这一个现实，包括昨天陈杰他们也说过，就是第一是人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说是许世伟也说过，这个不是说是 SP 的这个理念认知问题，这是我们教育体制问题，昨天我们也聊过 OK， 有这两个现实情况在这儿了，想推 Erlang 或者说想推 Python 都面临的这么一个认知和人的关系 OK， 怎么样能够相互之间互补，也是今天说的就是互补，对不对？就是 在不触及我们应用这些人的这个叫什么思维习惯也好，或者说你刚才说历史遗产也好，能迅速利用起俄伦的这个特点来，而且同时呢又能够让就好用好学这个 Python 的这个人呢，就先穿说穿实价，我先让人这用 Python 学 Python 这个叫什么这个的学习曲线比俄伦学习曲线要低 OK， 他用了 Python 又体验到俄伦的好处，自然而然就会去学俄伦，总比他忽悠他直接先学俄伦啊，然后你这会儿再学这要好。我觉得这个成本比较低。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说差了，还有一个想说啥来着。对，就是这个包括热补煮这事儿。对，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呢？就是你这种思路啊很自然也是必然的，就是在最初想让 Python 和 Erlang 能够快速结合起来。这个呢我也想，就是如果有个实例，就是陈杰你过去如果能给一个游戏企划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帮忙搞一个开源的一个项目，让大家可以迅速能开始玩，就算是俄罗斯方块也行，关键是俄罗斯方块如果你能做成网络版本，一百多个人同时在上 PK， 这个对促这个并发或者什么网络计算，这个是很直观的一种表现，毕竟你像这种很经典这种老游戏算法什么都在，但问题是你怎么把它放在这个网络和并发式甚至多核这种情况下 OK， 你如果这样的话再跟那个以前写的 C 啊什么第二倍什么东西一比较 OK， 这个就是这叫经典实作，你要拿出来跟别人去有话说的，对吧？这是一个就是说推广这种或者说让大家共同来探索，就是说穿就跟做物理实验一样，搞一个基础的这个叫什么假定和语境，让大家在这里头做实验。但是这种实验的情况下呢，就像这个蜗牛是吧，网名是蜗牛，你说的 Erlen 呢是作为主导，它作为服务提供方， Python 呢仅仅是作为它的这个功能的被调动者，是被动的。但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而且在外部这种应用环境下，俄伦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在后台了，如果想面对这个前台，除了一个不成熟的压我，要么就完全是自个儿写。而 Python 在这边呢，我不是说无数啊，至少有十几种成熟的这个这个 Python 应用框架在这里头，如果不用这些东西用俄伦去写，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Python 在这里头呢有两大这个好处。第一呢是能够很杂，或者能够迅速扩展出来你刚才说的单元这个功能模块，比如说你图片这种，对吧？比如说今天我要把它模化，明天我要把它加黑白，后天要加什么怀旧，这种东西呢你可以随时往里加，而且也很快，这是它的这个优点，它基于后台调用。还有一个呢，前台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各种流派，可以说是流派和不同的这个外部应用框架很完善，结合了什么 DRM 不是说 DRM OORM 结合了 ORM 结合了模板自创模板，结合了一切什么 IE 这种框架。但问题是这种框架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对吧？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让我的这个用这个很成熟的这个Python 的这个外部应用框架，它呢利用 Erlang 的好处呢，能够迅速转化成或者说进化成一个并发式并且是可热部署的这种服务，这我觉得是更加需要去思考的一个事情。
我来说，大家今天不要老忘记。
位是容错，还有容错。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嗯，对对对对对。
它的发展了20多年，它是已经用工业级应用去已经证明过了，是一个成熟的产品。如果我们去再去开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对，所以我这。
如果要开发，那本来诺基西家家也是不开发。我们看到它的，我们是避免落后，我们是不用开发。如果用 Python 去做，那干嘛呢？那费着劲吗？
明白明白。其实这个 Python
是相互结合。
其实，你说的很有道理。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挺想的。他其实关注的不是因为这个，他其实前面讲，其实他最后那一段才是他最关注的，就是Alan 其实是缺乏一个比较成熟的前端，就是 Web 服务器，就像比如说有那个 YIW。
就是 Django 啊，
但是它的流行程度远远不够，而他其实是想利用就是 Python 比较成熟
的
前端，然后和 Alan 很成熟的
后端
结合起来，
对吧？要把 Python 跟 Alan 之间的结合做
开，对，
对对。但你说要有些可能有一些
我这里
简单的一些东西可以。比如说 Python 去实现 Erlang 或者 Erlang 实现 Python 的结果，但你说在整个架构上或者整个大的东西上，
这所以这是说这是我的妄想，个人的妄想，希望能够就是包括你指出来这想法不对，这也是一种建议。实际上
没有必要
啊。实际上这个 Python 如何获得，
因为我们都是或者说是做这种商业产品，做这种工业级的东西的话，如果说你自己试一下玩玩还行，真正的
其实很多前瞻性和这个特别酷的应用都是先自个玩起来的。其实 Python 如何获得这个 Erlen 的威力呢？
这样的话，
这是
到最后就像那个我社区里的谁发的，说 Xfinity 做的很好。你这样的话，你看 Erlen 以后，后来又出现一个语言又更强了，你这样会把它做的越来越的越来越大。
Category 啊，对 ，Category， 我觉得它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为什么这样讲？就我是觉得，其实大家想过，我相信很多人也想，就为什么 Alan 是一个 FP 的，是吧？其实 FP 是因为 Alan 他面临的问题域，就是昨天提到那些问题域决定的，就是他不能用那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要乐部署，其实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前提就是，你
调用
副作用要最少，
最少，
而 FP 是副作用必然
的最少。这问题域是不同。而我提一下呢，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篇文章，就是说如何获得恶论的这个性，这篇文章是阿尔伯特里写的。在他里头呢，他也是持这个悲观态度。其实呢，我觉得。我今天想表达就是应该是 Python 如何借用恶灵的威力，而不是获得，因为他们俩的问题域确实不同。这个
恶灵也起一个 Python 的那个进程，把那些该处理的东西处理完了之后扔了一个文件，然后那个恶灵再读进来就行。
对，也就是说怎么样把他们之间的接口做好，但是你说让他们互相实现，
他们
这样我这里头没说互相实现一定要这么做，就是说我也说但已经有人尝试过相互实现都失败了。对，这个我也同意啊，要不他怎么死了呢？所以呢，所以就是我经过这种挖掘，
只是告诉大家，
只是告诉有这东西而且失败了，那么我们就应该避免这种思路去来完成。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有人做一个什么大概出生走的恶人绑定，然后恶人是要做一个UI 的程序，或者说非要做一个类似于那个 Word Excel 之类的应用的话，我觉得也是本末倒置。你拿那个说像 Python 非要建一个非常庞大的框架，最后就像那个 Twisted 啊或者 Zoom 一样，都会变成很庞大的一个东西。
对，这必然的。
总结一下，就是那个 Erlang 和 Python 两个在中国来讲都是属于那个少数派，一个担心在里，就是
Python 是少数派 ，Erlang 是极少数派。
我来之前我还问了一问，全国现在就是说。
学鄂伦的，别说用鄂伦的，学不鄂伦的有多少人？
对，大概有多少人？几百人？
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
不止，你这一般来说潜水人太多，你这种网络上你认识的人乘以四差不多。
你现在知道人最多一点，
你要把全部说有大概都了解的话，
确实应该不会多一千。
不算我，不算我，我对伊凡还不了解呢。
那你真是。
不算我，俄伦这个真是知道的很早，但是一直没想通怎么跟这个
对
这个部分结合。
就是说他不如我不能够办到说写一个真正有用的。
对，这所以是我今天我们一定要忽悠陈杰拿出这个游戏框架来，大家就用业余时间拿出一个能让普通人可以用到的这个鄂伦为支撑的一个东西来，他们自然而然会逐渐往下研究。
榜样的力量，
对，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不是于峰说的，这是我们毛主席，不是，这还是周恩来说的，周总理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是吧？好像也是哪个语录里面说的。OK， 那么这已经有一正一反的这个意见出来了，还有吗？没有没有，那我们继续下一个。不过这个作为一个决议，我觉得大家应该记下来了。陈将拿出这个游戏规划了啊，当然还有备选的。实际上我们在啄木鸟，我在我的 CPOD 这个啄木鸟社区里头呢，有完整的一个游戏规划，就是著名的那个 Beer Game， 就是那个啤酒游戏。
你那个太阳春了。
太阳春了，对，不好玩。
对，
而且玩那个一玩就俩星期之后才能看出结果来。
那个太阳春。
好，那我觉得。
我觉得你这俄罗斯方块的体育不错。
是吧？
玩
的好好好。
什么没麻将馆啊？
我靠！这个录音要剪辑掉，这个录音要剪辑掉。OK， 我把这个交给阿伯特里。啊，我们要不先休息一下，开始下一个议题。